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要求哈佛大学提供国际学生信息。经过几个星期的沟通，哈佛大学拒绝了部分请求。5月22号，洛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哈佛大学在23号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当日颁布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法庭听证会定在5月29号举行，届时法官将考虑是不是延长临时限制令，来到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27号，数百名哈佛学生举行示威抗议。特朗普28号表示，哈佛必须向政府提供学生名单。该校收到好多外国学生，约31%的学生来自国外。他认为哈佛应该设一个外籍生比例上限，约是15%左右。特朗普希望大多数学生都没有问题，但他亦指话哈佛从世界上一些高度激进化的地区招收学生。特朗普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人在我们的国家制造麻烦。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28号在一份题为签证新规将以美国优先而非中国优先的声明中写道，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国务院将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声明写道，我们还将修改签证标准，来到加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之前一日，卢比奥下令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停止安排学生签证新面试，因为美国政府正是考虑对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资料进行更严格审查。美国史丹福评论5月7号曾发布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在史丹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通过冒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信息，引发关注。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马修·特平和前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指出，中共对美国高校的学术摄取已经构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转移之一。内塔利亚胡星期三在以色列议会上罗列了以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击毙的哈马斯头目，证实了穆罕默德·辛雅尔的死亡。他说，我们消灭了穆罕默德·大夫、伊斯梅尔·哈尼耶、叶海亚·辛雅尔和穆罕默德·辛雅尔。他说，在过去两日内，我们朝着彻底击败哈马斯的目标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折。他还补充说，以色列还控制了粮食分配，这个指的是加沙新的援助分配系统。哈马斯消息人士说，穆罕默德·辛雅尔以秘密行动而闻名，他在策划和执行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哥哥叶海亚则被认为是这一场袭击的主谋。这一件事件点燃了加沙战争。叶海亚在去年10月在加沙南部被以色列军队击毙。据路透社报道，在叶海亚被以色列击毙之后，穆罕默德·辛雅尔晋升为哈马斯高层，后来又被任命为领导人。今个月较早时，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的一家医院，目标就是穆罕默德·辛雅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在5月21号曾表示， 穆罕默德·辛雅尔可能已经被击毙，但直到28号他先至证实了这名哈马斯头目的死亡。就在内塔利亚胡证实穆罕默德·辛雅尔死亡当日，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日已经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就停火协议的总体框架达成共识，目前等待最终答复。路透社报道，威特科夫表示，最快同日敲定一份新的书面协议，列明条款清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其进行审查。威特科夫说，对达成临时停火和最终促成结束战争感到非常乐观。特朗普同场表示，美国政府正是致力加快向加沙平民运送粮食。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一旦协议宣布，其批准的框架将确保永久停火。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人道主义援助流入，以及由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技术专家委员会代替哈马斯对加沙地带进行管理控制。声明中说，该协议包括在斡船方担保之下释放10名以方人质，并交还一定数量的人质遗体，来到换取巴勒斯坦在押人员获释。卢比奥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该政策将适用于负责审查美国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公民。声明说，外国官员对在美国领土上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言论的美国公民或美国居民发出或威胁发出逮捕令，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同样，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采取全球内容审查政策，或从事超出其权限涉及美国的审查活动，亦都是不可以接受。国务院说，这项签证限制政策依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款制定，该条款授权国务卿对任何入境美国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外国人禁止其入境。某些家庭成员亦都可能受到这一些限制的约束。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国务卿的官方账户星期三发帖文表示，新签证限制政策将拒绝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入境。卢比奥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人因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外国当局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和相关人员。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是外国政府无权干涉的天赋权利。卢比奥表示，那些致力于破坏美国人权的外国人不应该享有来美国旅行的特权，无论是在拉丁美洲、欧洲还是其他地方。这个声明发布之前，国务院宣布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实施制裁，因为他因为 X 平台老板埃隆·马斯克拒绝审查所谓的右翼虚假信息，而切断了巴西人对 X 平台的访问。今个礼拜，国务院官员还前往法国，就该国禁止玛丽娜·勒庞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表达关切，并前往爱尔兰反对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该法允许欧盟官员审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及其用户。俄罗斯25号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13人死亡之后，又连夜朝乌克兰出动355架无人机并发射飞弹。特朗普直言他很不高兴，并警告普京正在玩火。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被问到是不是仍然认为普京想要结束俄乌战争时，他说大概在两个礼拜内就可以知道普京是不是在度敷衍美国。特朗普还说他的特使威特科夫正是非常强硬地跟俄罗斯打交道。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加强制裁俄罗斯的力度。媒体星期三问到是什么原因让他迟迟未对俄罗斯加强制裁，特朗普回应表示唯一的原因是如果认为快要达成协议，就不想因为实施制裁而搞坏。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受访时提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举行和平峰会。媒体问特朗普是不是计划和泽连斯基、普京一起坐下来谈，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会这样做，但目前美国专注和普京打交道，要看看情况怎样发展。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希望6月2号在伊斯坦堡和乌克兰举行新的谈判，来到提交其和平计划，但基辅表示他们需要在会前先检视这项计划以取得成果。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话时敦促莫斯科和乌克兰进行真诚的谈判。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卢比奥重申特朗普的立场，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具建设性而且真诚的对话，这个是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唯一途径。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说明美俄总统一个礼拜前通话时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俄方为在伊斯坦堡举行的下一轮俄乌直接会谈所准备的具体建议。路透社报道，普京上个礼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两个几小时后表示，他同意和乌克兰合作一份备忘录，建立起和平协议的基本架构，包括停火时间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表示，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他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利亚胡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关于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的非常坦诚的资讯。他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理解以色列不信任伊朗，但特朗普亦都希望内塔利亚胡和他达成共识。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他曾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我话给他知现在行动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距离解决方案已经非常接近，局势随时可能变化，或者一通电话就能够改变一切。就目前情势来讲，我认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如果成功将可挽救无数生命。特朗普说，如果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达成。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洛·格罗西表示，尽管谈判尚未定案，但美伊持续对话本身就是积极信号。他近日在维也纳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目前结果仍然不明朗，但双方持续沟通显示彼此仍有意愿达成协议。格罗西透露，他几乎每日都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奇保持联系，并同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展开对话。格罗西表示，他的一名副手核安全保障部门主管马西莫·阿帕罗目前正驻德克兰，负责监督伊朗核活动。伊朗铀浓缩纯度已经达 60%， 距离武器级 90% 仅一步之遥。截至目前，美伊已经在阿曼马斯亚特和意大利罗马进行了五轮谈判，由阿曼外交大臣阿德尔阿勒布塞尔迪担任调解人，第六轮时间尚未确定。谈判焦点是限制伊朗核计划，换取美国逐步解除经济制裁，试图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敌对关系。特朗普曾多次警告，如果谈判破裂，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伊朗则强调，一旦局势失控，不排除发展核武。